嘿，我是秀憨鸡，欢迎回到下班酱过。我们今天一样是微笑好水的特辑哦。那我们请到的是王泽芳管理师，欢迎王管理师。
哎，大家好，小鸡冠你好，我是台北在水事业处的助理管理师王泽芳。
哎，你好，哎，那个王管理师，我们去年呢、经历了56年来最严重的旱象，印象很深刻，就是每天都在那个新闻上面会看到青蛙。你有看到那个青蛙吗？
啊，日月潭那个嘛，对不
对？对，日月潭的青蛙，每天都在看，今天有几只青蛙，然后到最后九只青蛙都露出来的时候，我是真的惊呆了，因为没有想到竟然会有看到九只青蛙的一天。对，我相信那时候应该全台湾的人都还蛮害怕的，而且因为看到新闻，是真的很多人都没有水可以用，很辛苦。
对，那个去年哦，去年我们台湾经历了最在56年来哦最严重的旱象，那这个确实是跟以往比起来是去年全台人民大家都共体时间嘛。
对，而且应该大家就真的很有感觉，就是会每天那个看新闻或是看网络上的那个，就是今天的那个水的那个剩余多少量，就是大家开始关心水。
对，就是那个全台湾各地的水库，存水量、蓄水量剩几趴、剩几趴，这样像一个战情中心一样一直在跑。
对，不过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因为我住在大台北地区，然后我去年旱灾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印象我有缺水耶，是不是我们台北有什么九天玄女降落护体、啊？
八百英尺。
对，哦，500英尺，我降水。
是这个，首先哦，就是我们大台北地区哦，首先它的这个地理气候条件也比较好一点，就是我们跟中南部相比之下，我们的降雨算是一年四季都有降雨啦，所以其实我们主要的翡翠水库这边的储水量一直都就算在比较枯水的期间也有保持的比其他中南部来的比较好的一个状况。那再来就是除了有先天的条件之外，我们其实水处，我们北水处呢也是有超前部署。我们也是从2006年、到2025年，我们这20年的期间，我们要投入500亿的经费来去进行这个五层防护机制。
500亿呀、
对，我们
2006年，然后到2025，然后今年是2022，所以其实这个计划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
对，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努力，在用这个五层防护哦，在除了说我们先天的条件，我们没有办法去干涉大自然，但是我们后天的努力，要来尽量满足我们大台北地区能够，在万一有像去年这样子，百年大旱、千年大旱这样子的状况的话，我们也尽量能够去减少、降低灾害发生所造成的损害。
那个五层防护机制是哪五层防护机制？
是这个，它比较专，我们有一个比较既有的名词啦。那我尽量简易的来讲，就是说，我们五层，第一个就是提升管网防漏。简单说就是我们要抓漏，我们不要把我们可以用的水资源给它流掉。那第二个叫做建置双线输水备源，简单说就是我们的水假设是 A 计划，我们一般供水是 A 计划，我们现在要有 B 计划 ，A、B 计划双线并行。如果 A 计划不行，那我们 B 计划就直接上场这样子。那接下来第三个叫做提升净水效能。这个我觉得就相对简单了，就是说我们能够去尽量去因应强降雨，它可能突然就我们的水就很浊，那我们尽量要加强我们这个处理净化水的能力。那再来第四个就是推动家户节水，这相对也比较容易懂哦，就是说我们呼吁，我们一直不断的有在做呼吁，强调各位民众，请大家要节约用水。那第五个就是我们的紧急维生用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等于算是最后的一层吼，万一真的发生了灾害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设置很多的取水或者是这个供水的设施， 让民众可以在紧急的时候来去应变，来去使用。
是刚刚说的五层防护机制，当然就是因为最后两个可能会跟我们比较有关系，比如说因为前面可能是因为是建制的部分嘛，那推动家户节水这个部分，有什么样实际的作为是有在推动家户节水的，比如说什么活动啊，或者是你用什么方法有在推这件事情？
哦，是，其实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不断的有在推这个家户节水。那这个我们做的很多做法，比如说我们帮任何的用户去进行水表查漏，去帮你查你家有没有漏水，或者是推广说你可以在家里去自行检查马桶漏水，或者是我们在各个水龙头都可以加装这个节水垫片等等的这些做法，来去协助每一个用户他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够来去节水。
是，其实真的很推荐听众，如果有听到这一集的话，或者其实听到每一集都是，就可以上那个北水处的官网，就相信上面可以找到很多资讯。我们可能可以在水费上面小小的节省，省下一些钱，对不对？
对，能够帮你节水，就等于帮你省钱，同时也为我们所有的整体的自然资源来节流。
是，也是为了我们的地球好，我们的地球妈妈好。
哎，对，没错。
是，那我们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紧急维生用水嘛。那这个的确是因为其实台北呢是在储水方面真的是资优生，但还是要防患未然嘛。那所以我们如果假设再假设，当然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发生。但如果真的有什么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市民没有水用，但我们真的很需要水，我们可以到哪里去找水呢？
是，这个我们也把它也有分成几类哈。那我简易的来说，就是首先我们有这个卫生取水站，卫生取水站它的用意就是说，我们每人哦，每天大概需要3公升的饮用水。那所以我们去计算这个数量，我们把它算全，我们全部大概有394，将近400万的用水人口，然后我们要提供一定期间，他们每天都要喝3公升的水。那我们就在全供水区域内，我们有去找到46个地方。那它可能会分成不同形式，比如说，这个，用这个配水池旁边设取水站啊，或者是抽水机啊等等之类的各种形式，在全台北我们供水的地方设置46个这样子的卫生取水站，来供民众万一真的万一有任何灾害发生，大家都能够400万人。都还可以每天饮用到干净的水。
那这个就是去到假设，因为我实际上不知道，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有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会需要拿身份证或者什么来取这3公升的水吗？我就是好奇。
哦，不用，不用，不用，就你这边，因为取水是大家都需要的。那我们也知道这是人生活最根本的必需品，所以原则上没有什么条件限制，不会要求你要出示身份证或者是扫描等等的，那就是请你自备你的容器来装这样子。
那如果我离这46处的卫生取水站都很远，但是我又急需用水的话，那怎么办？
这个就回到我们刚才我们除了我们有分成5大类嘛，那除了说我们的卫生取水站之外，我们还有这个学校供水站。学校供水站就是我们有跟我们124间的学校，我们有签约，在任何比如说台风要来之前，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现在预报的就是台风嘛，台风要来之前，我们就请他储水储到满，满了之后，万一真的灾害发生，导致于说没有办法供水的话，这124个学校，它就成为我们的这个供水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这个对民众来讲是非常非常的贴近的。那前面一个讲到说卫生取水站46处，它有包含在我们的台北市各个防灾公园。那现在这个学校供水站，公园跟学校，其实我相信各个用户、各个市民、各位朋友，大家对于可能你说一些供水设施，比如说这个加压站、配水池，你可能很陌生，你一定不知道它在哪。但是学校、 公园，
知道在哪，
我相信这个是大家知道的。对，比如说大安森林公园，大家就知道在哪里；荣兴公园，大家就知道在哪边。那124所学校，这更是家里读书的小朋友，然后家长也一定知道它在哪。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各个用户来讲，环境是相对熟悉的哦。讲说，比如说，假设一间这个某某国小就是我们的取水站，那一公布之后，哎，某某国小周边的他一定就知道在哪边。那去就直接水龙就是排队，然后带容器，然后去装水，这个就是非常的方便。那除了刚才讲的这个46个卫生取水，然后学校供水124个之外，就是我们还有设置其他，比如说这个防灾地下水井啊，然后这个临时取水站啊等等的。
那个防灾地下水井是在公园里面吗？还是它是另外一个？
防灾地下水井哦，它我们要看它的设置，它有分布在防灾公园，那也有在防灾学校或者是一些这个邻里公园等等，全部总共有73个。那有的在公园，有的在学校，或者是这些地方。那这些资讯我们都有，就是公告到我们的这个北水处的网站上面。
不过我因为刚刚说就是那个地下水井，我早年其实有听说，就是过度抽取地下水井会造成地层下陷嘛。后来其实就是都有就是做一些规划跟管制。不过我也是蛮好奇，说我们现在还有这个危机吗？
哦，是这个早年哦，这个很早期的时候，确实有这个抽取地下水导致于有地层下陷的这样子的危机。那从民国57年开始，就是将近60年前哦，就开始全面管制之后，我们的地下水水位就慢慢逐渐的回升。那我们在根据中央经济部水利署，它有一个规定，叫做台北盆地备用地下水水井规划。那其实我们这个台北盆地的地下水大概每年大概有1835万吨的这个运用量，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当然我们的水源是丰沛的，是无瑕的，但是万一在灾害发生的时候，这个地下水我们每年还有1835万吨可以来运用，那这个就作为我们在防灾时期的时候的一个备用的计划。
好像听起来蛮多，但是因为1835万吨听起来很多，而且我们这种就是脑袋不好，没有啦，就不晓得来考考你哈。那所以平均，每一天台北市会用到多少吨的水？
我们每天大概需要大概200多万吨的水啊。那一年我们大概对，那我们一年大概是7亿多万吨。
哦，所以1835万吨大概可以用，
这样算的话，可能是对9天，
九天
直接储
一个礼拜，
九天，
一个礼拜。
对，但是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计划，这所有的这个
计划之一
，UB 的其中之一。我们其他的这个刚才讲的124个学校供水站，46个紧急卫生取水设施，这些的也都有，这些也都有。所以这个我们只是说我们有开发出这样的一个资源能够来应用。
是，听起来蛮安心的。对，因为我们现在这样听下来，就是我们有那个学校跟公园可以去取用水，然后也有卫生取水站，然后也有临时取水站，然后刚刚说的我们防灾地下水井，所以其实还蛮多元的，可以就是在真的需要用水的时候可以取用到水。而且我印象中如果没有错的话，我们那个北水处这边是要让我们就是方圆1公里就可以取到水，对不对？
对对，没错。我们刚才这样子洋洋洒洒讲那么多卫生取水，46个、124个等等之类，加一加，总共大概就是270个点位。那我们就是希望提供给大约两百七十万的台北市民以及各个用户，那在我们这个平地范围内，大概平均每1公里，你就至少你就可以有一个取水的地方，能够让你那个得到灾时的紧急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取水。
对，就算是防灾时期，我们一样还是做了非常便民的服务呢。
是，
对。但是除了我们一般市民啊， 在我们这个缺水的时候，最紧急需要的其实会是医疗或者是消防的用水，这部分也有相对应的措施吗？
有的有的，我们针对这个紧急医疗或者是消防用水，因为这个都是一刻不得等的，这甚至比民众可能他的日常用水杂用可能来讲还要更加紧急。那这个呢，我们也有视情况，有大概有好几七个左右的配水池，设置这个紧急取水点，能够供医疗用水使用。那而且也会视紧急状况，我们自己会调派水车。万一真的哪一个医疗院所，它真的有需要紧急用水，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协助派水送水过去。那另外，我们也有配合消防救灾，那在各个分区的停水区域也有大型的配水池，能够提供消防用水来使用。所以，刚才我们很多可能跟民众比较相关，那除了跟民众相关之外，我们这些至关紧要的医疗跟消防，我们也都有把它注意到。
真的很棒。因为其实刚刚我们讲的就是我们有200多个取水点嘛，所以我就想说，那如果我们去取了，会不会就是占用到医疗或者是消防的用水？所以这是其实是有分开的，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这边我们希望能够，紧急的也 OK，然后我们民生供水也是 OK 的。
不过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就是我们学校也有，防灾公园也有，有卫生取水站等等的。我相信听众应该跟我一样，就是脑袋没有那么灵光，记不住。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就是，我现在要用水怎么办？我要去哪里找水？我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找到水？
对，没错，就是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分类或者很多点，很多不同的名词，那可能大家比较没有记得，没关系。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上我们北水处的网站，我们就打北水处，我台北自来水事卫处进来到我们的网站之后，在我们上面的表头有水与生活，底下的选单有一个防灾资讯，点进来之后我们就有这个主要有两个页面哦，一个是这个供水资讯，它有一个图像化供水资讯，简单说它就是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呢，你可以在上面搜寻你的，你想要搜寻的，比如说你家的地址或者是你公司的地址，然后就可以去了解说它现在目前的供水状态如何，以及它周边的临时供水站、紧急取水站、学校供水站在哪边。这个就等于说好像就是一个图像化而且即时化的，马上告诉你。你就可以马上用一张地图告诉你说，你家左边200公尺，或者这个呼应我们的酒店玄女，800公尺、500公尺就会有一个取水点这样子。那另外我们这个一样，在我们水与生活防灾资讯这边的有一个供水站的一个资讯，它那边也就有把我们刚才讲的好多那些分类，它就一个一个页面把它叫出来。那你可以看到它实际的地址在哪边。那如果听众朋友，可能在平时，就是我们现在没有什么紧急意外发生的时候，平时上去看，可能会觉得说啊，怎么都没开，或者是这个整个地图全部都没写，那是因为现在就都很正常的供水，所以这些取水站目前都没有开设的需求，所以我们目前的图资系统跟我们的这个开设状态都是显现就是没有任何状况的。
我们现在是真的都走向蛮智能化的耶。对，我们也会请那个小编，就是在我们的那个资讯栏上面也放上我们北水处的这个，就是哪里可以找到那个取水的地点，也会把相关的那个网址就放在资讯栏上。我觉得那个北水也是真的很贴心，很棒。然后因为基本上其实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北水处这边都有办法回答到那个市民朋友关于用水的部分啦。对，然后所以
嘿
我
嘿嘿。
大家都可以上那个北水的官网，或在那个防灾用水的部分啊，还有就是我们智能智呃水表智能化等等的这一些，我们都很谢谢王管理师的分享。那
哎，谢谢谢谢。
对，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那最后就是，如果有什么紧急状况，其实可以打24小时的客服专线。那我相信专线大家会记不起来，所以我们就放在资讯栏上，或是大家可以 Google。那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上官网查询，或是拨打1999的专线，就可以有解答哦。那么今天很谢谢王管理师哦，
谢谢谢谢，西瓜，谢
谢
谢。
谢。好，大家拜拜，我们下次见喽。